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上一个讲次，我们把张载，就是张衡渠先生的一个思想做的一个介绍。那么我们特别提到他的气的本体论，那么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非常大的影响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位学者，那么他基本上在政治或者在我们整个古文运动当中，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，那么就是王安石先生。那么王安石他字介甫，宋朝，在真宗天禧五年那么出生，大概到宋哲宗元佑元年离开，所以大概前前后后活了66岁。那么他在22岁的时候就考取进士，那么可以讲说相当的聪颖。那么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时候，他曾经两次做宰相，推动所谓的新法。在宋神宗熙宁9年的时候，那么他罢相，后来到江宁闲居，就不再参与政事。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啊，大概我们算一下，大概有10年之久的时间，他就专门从事学术的活动。他的著作呢有自说24卷，那么这本书大概就是这10年当中去完成的。那么王安石他一生的事迹，我们可以查宋史第327卷的本传，那么另外就是宋元学案的第98卷，那么那个卷的名称叫精工新学略啊，这一篇文章我们大致上就能够掌握到王安石的一些基本思想。王安石的著作其实是蛮多的哈，可是我们也晓得在当时宋朝有非常有名的新旧党争嘛。那么在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当中啊，都被销毁掉了，就烧掉了。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著作呢，主要是王林川先生集，因为他是宋朝临川这个地方的人，所以也叫做王林川，所以有王林川先生集，有临川集拾遗，那么另外还有周官新议。不过周官新议哈，他的原名叫周礼义，那么有22卷散失掉了。清朝有个学者叫钱宜吉啊，根据旧的永乐大典然后增补，就成了16卷，后来收进岳雅堂丛书第16集当中。那么另外王安石先生呢，还有道德经注的译文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王安石有关道德经注的译文呢，大概就是要靠彭适先生的道德经集注，有几个条目啊还被保留下来的。那么王安石的家世来讲，他的父亲呢是做了20多年的州级跟县级的行政职务，在当时的政治上来看，他比较属于下级官吏，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，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富裕，所以他在早年的时候啊，都过得比较是属于亲劳口重，寄食于官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那么有关于这一句话是来自于文集的第74啊，这一篇文章第74卷。那么他也说过，说舍为市稷呢，则无以自生，就舍弃市井之徒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生存。这也是在他的文集的第77卷，在《答张机书》里面所提到的这种宦游生活。那么这对后来王安石在政治上面跟当时的地主阶级啊，那处于对立的地位，他是有相当影响性的。那么由于他因为宦游生活，所以使得他比较容易能够接近，还有就是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。所以在当时来看，我们虽然说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，可是却从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呢，王安石是被誉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。我想这个最主要是跟他的生活环境跟他的生命历练有一定的关联性。所以我们是从政治的角度我们先切入。那王安石很清楚的，他是从 一个比较基层的立场来反对富古豪商的这样集团，所以他的推动的新法里面呢，比如说像军书法、像市议法，他的目的都是想要控制富古豪商对物资跟物价的垄断与操纵。其实在今天来看，这就是他怎么样去防治托拉斯啊或者加特尔这样的一个方式嘛。那么另外他也提了所谓的青苗法，那青苗法对于豪门贵族或者地主们的高利贷啊，他把它给想办法去除掉。那么另外还有是木易法，他强迫形式户出铸役钱，就是要出那个铸役钱啊，他才能够来帮助整个役法的一个推动。那么又比如说像他推行方田均税法，主要就是要打击那些地主的免税特权啦，那或者是他的伪善的面貌。那么因此在学术思想上，他提出的一种心学哈，他的目的其实为政治服务了。所以在学术思想上，他提出的心学是作为他心法的一种理论根据。那么也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心学呢，来去批评当时的豪门贵族跟地主阶级的这种比较保守的思想。所以从整体来讲，还是有一些可以为我们观察的地方，或者值得我们去参考。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对顽石的一个思想呢做一个切入。第一，我们先从他的本体世界观的角度来看。那么我们如果要探讨顽石的本体论或者世界观，大概我们首先就要看他的《红范传》这篇文章，《道德经注》这篇文章，还有《自说》这本书。那么顽石认为天地万物都由五行的变化所生成，五行就是金水木火土，所以叫做行。为什么叫五行？就是因为这 五个金水木火土是不断的运动发展变化。所以王安石就说了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，天就是自然了，命就是创造的意思。然后又说，五行也者，成变化而行鬼神，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，是故谓之行。那么这个就是都是引自于他的《红范传》这本书。那么所以王安石从我们刚所引的这个话来看的话，他是认为啊，五种运动当中的这种元素都各自有它的属性，而且把它概括为时、味、财、气、性、形、色、情、声、色、嗅、味等等这么多的范畴。比如说水的性呢是润的，所以其味为下；火的气是炎，炎热的炎，其味为上；木之形为曲直，金之材为从革，土之四，土之人事啊是架设。而他去对一个一个去做印证。而王安石也认为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是相对的，有偶就有对。有偶有对的意思就是对立互存啊，五行的一切的属性都各有其偶，所以推断到一切的事物，每一个事物也没有不是有偶的，也不是无所不通的。可见他这样的所谓的有偶有对的意思啊，它是带有一种普遍性的，或者贯穿整个自然本体的，贯穿于人世的，贯穿宇宙一切事物的一个概念在里面。这个偶之中其实又有偶，所以万物的变化因着这样子而无穷。那么由这样的观念，我们可以看得出顽石其实啊，他非常自发地看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过程，相反相成的自然的道理，而且察觉到事物发展的一个内在原因。哇，这是顽石在他的本体世界论世界观的角度来讲是很独特的。那么另外从知识或者是认识的角度来看呢，那么顽石也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，比如说像《红范传》里面哈，顽石就提到的冒言视听思这个五件事的时候啊，他特别提出感觉的一个重要性和感觉和认识的一个关系。 王安石认为修身的事，他是把视听放在诗的前面，主要的意思就是他要用这个视跟听了来当做诗的一个源泉，也就是把感觉去作为思想的一个根源。那么另外在《答曾子故书》里面，王安石也特别进一步的强调获得广播知识的一个重要性。他说，某自百家诸子之书集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，农夫女工无所不问，然后于今为能知其本体而无一。你看哈，他把这个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和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相提并论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自学的态度跟方法在当时来讲是相当了不起的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素书去观诸子之学，而对于人世间的事物却不能够有所体会，或者是说不能够有所把握的话，那也不过就是读了一些史书而已嘛。所以他才会农夫女工无所不问。那么无所不问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当中，那么每一个行为的工作者可能都可以作为别人学习的模范跟对象啊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学习态度是蛮值得敬佩的。那么就人性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王安石啊，他在这一方面比较多的篇章，比如说像理论篇、礼乐论、性情篇、原性篇，还有性说篇啊，那么这几篇文章大部分都是谈人性的。那么王安石他的一个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呢，就是肯定我们形体是有身之本这样的概念。所以他说，神生于性，性生于尘，尘生于心，心生于气，气生于形，形者有身之本。这是他的理论篇、礼乐篇、礼乐篇里面所提到的。那么这个形体呢是有身之本，也就是说精神是生于形的。所以在原性篇里面，他反对孟子、荀子、杨雄、韩愈的所谓的人性善恶的说法，那他认为应该要区别性跟情。所以他说，有情然后善恶行焉，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，而恻隐之心与怨毒奋力之心就是情。有感于外而后出于中者，那这所谓的外是指的环境来说，环境不同，那么出于中就是恻隐之心和怨毒奋力之心就不是不一致的。那么可见善恶哈，在他看来啊，只是生于情、生于习，而性不可以用善恶来去论说它。所以王安石主张情是有善有恶，他不赞成性善情恶的说法。所以在性情篇里面，他认为性者情之本，情者性之用，喜怒哀乐好物欲此七者人生而有之，皆于物而后动焉，动而当于理则圣也贤也，不当于理则小人也。那么因此这个理是指的什么？那么王安石说，善恶是由感于外物而产生，那么这正是对孟子所谓的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的先验论的一种另外的不同的见解啊。所以在他的性说里面，他认为啊，人有上智有下愚，都是后天因着习的结果，所以不能够从人一开始的出生之时啊就加以决定。所以他批评韩愈的原性里面的一些举后继生而决定是善，月属止于生而决定是恶的这样的一些说法，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特色。那么正因为如此呢，王安石他特别重视习，就是学习的这个习嘛，那意思就是注重后天的修为啊。他就强调人的环境、习染和主观努力的作用。所以在《杨孟命解》这两篇文章里面，他都谈到所谓的命啊。他认为我们人要做贤或者要做不孝，那是没有力量可以阻挡得住的，就是我们努力怎么做就会能够成为什么，因此不能够因为命来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行动。 所以在老子的篇章里面，他进一步的就批评老子啊，批评以无为用的这种靠天吃饭的一种见解跟说法。那么王安石认为，人虽不能够随主观意识去干预自然的规律，比如说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样子，那么人对于他当中应该无所言，也应该是无所为的。但是有关于行气待人力而万物以成的，比如说像啄木来成为器械，则是人不能够无言或者无为。所以他批评老子所谓的无自以为用。那么他就曾经举那个自车为例啊，认为如果我们去努力的去制作谷斧而车以成，如果我们不去制作这个谷斧啊，就不能够有车的用嘛，所以还是要人去做啊，不是只是一个空谈，他的一个理论而已。那么这样子来去靠 无之以为用，他认为是不合情理的，是不合需要的，所以他否定了命定论，而同时指出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一种创造能力。不过我想王安石这样的一个懂法虽然没有错了，但是他却对老子的某些思想的一个认知啊，可能有了比较不是很正确的一些看法。那当然我们也会发现王安石有某些的观点是有一种进化的思想，比如说在《太古篇》里面，他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，是不断的往前去前进的。那么如果要回到太古之世的时候，那就是去禽兽而知禽兽，这种不是愚笨，就是一种诬陷，或者是一种妄诬的一种地步嘛，它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。所以王安石他是非常赞成历史的进化观的。那么其实这些都是王安石在他的思想当中比较进步的一部分。那么他的所学所认识的，所以王安石他一定会承认事物当中对立的普遍性，比如说他说一阴阳之谓道，而阴阳之中有充气，充气就是一个道，或者道有体有用，体者元气之不动，用者充气运行于天地之间。那么这是在他的道德经注里面所提到的，他把体跟用分开，把元气跟充气分开。那么归根究底来看，他的承认元气之不动，他是道之体嘛，那当然最后承认他还是一个静嘛，所以他说静为动之主，重为轻之左。他说命者自无始以来未尝生，未尝食者，故物之归根曰静，静则复命。那么从归根曰静的出发，那一定走向对立的取消嘛，他就不会有这种对立的。所以他说有之与无，难之与易，长之与短，高之与下等等。这个对虽然是对立啊，可是他却后来说忘此六者，那就是对立的一种回避嘛。那因着回避这个对立，那当然就可以折中，就可以和谐啦，他自然就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。所以我想王安石在这个部分呢、有他独特的一个见解的地方。那么虽然王安石在理学的贡献上并不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周敦颐啦，像张载啊，或者是邵雍啊，甚至于我们后来要谈到的像二程子、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等等，可至少在以他当时所有的一种政治的一个位置而言，那么他的某些思想对后来也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性。而这个影响性至少在整个一个理学的发展上来讲，还有它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各位的听讲，谢谢。